现在正在收听《女孩向前进》，我是锦爱听的张茜茜，用白话文和你分享女孩们不可不知道关于钱的大小事哦。欢迎收听第156集《新的明日之星》（QAS）。除了现在确立的人工智慧 AI 大趋势之外，有没有其他有趣的新的明日之星呢？我刚刚听到一个有趣的产业哦，叫做 QAS， 大写的 Q， 小写的 A， 小写的 A， 大写的 S，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什么叫做 QAS 呢？ QAS 是 Quantum Computing as a Service 的缩写哦。那 QAS 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就是透过云端提供对量子运算资源的使用，类似于软体或者是基础设施作为服务提供的方式哦。大家有没有听过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还有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还有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我们以最常听到的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代表软体及服务的这个做例子来稍微解释一下哦。就是想象一下，你不用定期购买更新的版本，就像以前你 Windows 被淘汰了，你要买下一套的新的软体哦。这就有点像，现在就有点像是在云端租一个公寓，你可以透过网络随时去存取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常用的 Gmail 啊，或者是 Netflix 啊，这就是 SaaS 的一种哦。你不需要购买软体，而是只是订阅它，就像比如说按月订阅的会员一样，你大多可以透过网络呢，从任何有网络浏览器的装置存取这个软体哦。那拥有这个软体的公司呢，会负责一切的事务，比如说保持软体的更新啊，它的安全啊，还有它的运作顺利等等哦。我们日常生活中 SaaS 的范例哦，包括 Gmail 啊、Dropbox 啊、Google Drive 啊、Zoom 啊，甚至连以前我们要自己 upgrade 的 Windows 啊、Office 啊，现在也都是以这种方式运作咯。所以使用 SaaS 呢，就像使用别人的电脑资源来维护运行软体，而不是自己拥有它哦。所以呢，那 QAS 是什么？ QAS 就是以等同 SaaS 的模式哦，透过云端提供对需要量子电脑模拟器或者是其他相关技术的存取服务哦。使用者呢，通常是透过订阅或者是 Pay as you go， 就是即用即付的这个模式来支付存取使用的费用。那这样子的模式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降低成本咯，因为量子电脑或者是整个设备的价格昂贵哦，而且需要专门设立的环境。那 QAS 这样子的服务呢，消除了任何需要量子电脑运算资源的功能的人哦，他不需要自己维护实体硬体的这些前期的成本跟负担哦。还有呢，就是使用的容易性，可以替更广泛的使用的人，包括研究人员啊，一些开发人员，还有企业的不同的职位人员，提供强大的量子运算的资源哦。这些人员呢，就不需要自己从零开始建制，就有已经开发到一定程度的量子运算资源可以使用哦。还有呢，就是可扩展性哦，使用的人可以存取他所需要的资源，而不必担心说他要自己管理大型的基础设施，或者是我要扩张的时候，我还必须要耗费更多的金钱来扩充哦。这可是非常耗费金钱、精神还有资源的哦。 另外呢，就是创新的速度哦，由于更广泛的存取，促进了量子计算新应用的开发哦，有点像 AI，就是大家一起训练，让这个科技发展可以学得更快哦，进步得更快。那 QaaS 这个行业呢，目前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哦，但是成长非常的迅速。QaaS 的概念已经获得市场的关注了，比如说 IBM、Google、阿里巴巴、Amazon 这些几家主要的科技公司都已经建立了 QaaS 的平台，但是呢，还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有一些公司透过 QaaS 提供的量子电脑资源哦，通常不是最先进的科技，但是重要的是哦。和最先进的研究机器相比，这些平台通常提供虽然是功能比较弱的量子电脑运算资源，但是或许呢，会有较少的量子位元，或者是较高的错误率，但是已经足以完成许多指定的任务了。所以啊，Amazon 的 Bazel 呢，在2021年就已经巨资的投资 QaaS 的公司哦。还有知名的 McKinsey 顾问公司也预言说，QaaS 会革命性的改进各个行业发展的速度哦。那 QaaS 的产业呢，是一个相当年轻而且令人兴奋的领域，但是在使用上仍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哦。那现在早期采用 QaaS 的方向哦，通常是运用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 R&D 研究的部分哦，大学跟研究机构他们是处于 QaaS 采用的最前线嘛，因为他们当然是科技的领先咯，他们利用这些平台哦来试验一些量子演算法，并且探索呢量子运算在各个科学领域的能力哦。另外还有几家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运用 QaaS 在他们的目前的R&D 的部分，比如说一些制药公司、一些材料科学公司，这些行业的这些大公司已经开始应用 QaaS 进行特地的应用。他们其实目前运用的这些 QaaS 技术哦。都是用在初步的探索，或者是初步的筛选，不筛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科技，所以相对的不需要那么顶尖的量子电脑运算的资源。不过呢，产业的成熟度哦，一定会到来的。虽然目前业界的广泛采用并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哦，但是 QaaS 的行业真的是积极的在发展。量子技术它的纠错的方法跟用户的友好度哦，都在迅速的进步。随着这些进步的出现呢，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人使用 QaaS 平台运算的这个资源哦。所以这个行业也将提供更强大的量子资源跟更广泛的应用程式。那这个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喽。那这有可能导致各个行业采用 QaaS 资源的急速的增长哦。目前已经使用 QaaS 的公司的实际的案例哦，比如说透过 QaaS 来进行药物的发现柏林格、英格汉这家制药公司的巨头，他使用 IBM 的 QaaS 平台来模拟一些复杂的分子，并且识别潜在的一些候选的药物哦，这可以显著的减少跟传统药物发现过程相关的时间跟成本哦。还有呢，就是材料科学跟 QaaS 的关系比如说三磷化学。Mitsubishi Chemical 这一家日本化学公司利用 Google 的量子人工智慧平台设计具有特定性能的新材料。那 QaaS 可以让他们很有效的去探索广泛的材料领域，然后从这当中去挑出来并且开发出适合各种应用的创新的材料。还有呢，就是用 QaaS 来做财务模型的运算哦，比如说 JP Morgan 这一家领先的金融机构，它使用 QaaS 的平台来探索复杂的金融模型，并且执行风险的评估哦。那量子电脑资源可以处理大量的金融数据， 而且可以很快的进行更准确、更细致的风险分析哦。还有呢，就是透过 Quad 进行物流的优化。Daimler Truck 戴姆勒卡车这家公司哦，它利用 Quad 来优化物流的路线跟交货的时间表哦。量子演算法可以考虑到有效的交通模式跟最好的燃料消耗的这些因素，来找到最有效的路线哦。总体而言呢，整个 Quad 的产业真的是充满了潜力。虽然机器的能力跟软体的成熟度目前还有一些局限存在哦，但是快速的发展速度其实真的告诉你，诶，会有一个蛮有趣的未来。随着 Quartz 平台的成熟，并且提供更强大的工具呢，研究领域的早期采用跟一些企业也正在更广泛的采用 Quartz 的这些资源哦。目前已经有几家在美股上市的公司专门提供 Quartz 服务，比如说 Form Factor、D-Wave System，还有 Rigetti 哦，这些公司的股价其实也已经涨了一段了，还有不少公司等着跨足这个领域哦。所以呢，Quartz 未来将有更广泛、更深入的运用是绝对避免不了的。跟 AI 相同的是呢，Quartz 影响的程度也是横跨所有的产业，还有不同深浅度的使用哦。所以说，Quartz 会是一个很有趣又具潜力，最重要的是它值得你的留意哦。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喽。希望有带给你一些新的发想。听完记得赶快给我们一个评价，有空和你的闺蜜们分享《女孩向前进》哦。